现在活动正式开始，大家早上好，欢迎接入 A 康所控征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剖析42号公告会前影响电话会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ulia。那昨天呢，傅老师对42号公告政策进行了解读，今天同样由傅老师来剖析一下42号公告对企业的影响。今天整个会议将持续一个半小时，前一个小时呢会由傅老师分享在42号公告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一些风险应对措施，后半小时为互动交流，需要提问的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3002162705678/1030，我们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那我看到就今天有很多同行是没有参加昨天的电话会议的，那我还是再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F Council 副总裁傅家金傅老师。傅老师呢，从1998年开始便专注于转让定价这个领域，在为跨国企业提供中国转让定价、价值评估以及税务和商务咨询领域，拥有超过18年的专业服务经验。多次受到国家税务总局以及各地税务机关的邀请，为全国各城市转让定价税务官员进行业务的培训。此外呢，他也对企业的并购重组、架构设计、内部控制、交易谈判深有研究。那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傅老师吧。傅老师。
好，谢谢Julia。那么不管昨天有没有参加我们会议的，今天是一个进阶版关于42号公告的一个对企业影响的剖析所以说今天的内容已经不大会涉及到像昨天那样子新旧对比了，所以说昨天没有来参加那个电话会议的同行，或者说你自己已经在之前参加过其他活动了解情况的话，那么会有一个基础，我觉得听今天的这个这一讲会比较怎么说有一个连贯性吧如果没不知道那个42号公告里面到底什么内容，还不清楚新旧对比的话，那么我建议是你手边有新旧两个文件放在手边，这样的话便于你后面去参考。那么今天讲关于来分买楼对企业的一个影响还是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企业的影响，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影响之下企业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我不说怎么样化解，因为很多东西你只能应对税务局那边出招派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化解讲到这个影响的话也是分几个部分吧主要还是说新增的一些报告的内容那个表格体系对企业会产生什么影响。首先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国别报告国别报告它的那个报控主体昨天其实也提到了是一个最终控股企业，但是大家注意它是说该居民企业为跨国集团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业居民企业就是中国在中国注册成立的企业，协商年度合并报表各类收入金额合计超过55个亿，各类收入不单单是你的销货收入，所有的叫做有点像那个综合收入的感觉而且你是合并的，合并以后的内部关联交易都抵消以后合计超过55个亿。那都行最终控股企业是只能够合并其他的集团里面所有的成员实体的而且不得被其他合并，也就是它是最上层的。那么对于成员企业什么叫成员企业，它列举了4条，包括实际已经被纳入这个集团合并条款的任何一个实体还有就是跨国企业集团持有该实体股权且按公开证券市场交易要求应被纳入但实际未被纳入这个企业集团合并条款的任意实体因为某个企业或者说那个集团内子公司是不是被纳入合并范围这不是一个怎么说会计上面说100%一定要纳入的，企业有一定的选择权的，他可以认为即使持股比例到了但是对他的控制影响力不够而不纳入，那但是在那个上市这个公司之间的话他可能有更深一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某些子公司有可能他的那个审议情况并不是他想看到的那个样子他会说一些理由说我对他控制不强或怎么样我就不纳入那个合并范围了但是我们这边国别报告所称的那个实体成员实体是不管你是亏损还是盈利还是你是不是在会计上在那个公开的一个发布信息里面已经是不是已经被纳入这个市场合并范围都必须放进去一起考虑。然后还有仅由于业务规模或者重要性程度而未被纳入的就刚才我们讲过了，还有独立核算并编制条报表的常设机构 就是常设机构啊，在这里它也是要被纳入那个合并保管范围的，它就是被跨国企业集团指定为合并保管单位的。那么其实那个正常公告里面除了这个报送主体以外，它下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保密了，就是他说企业不属于上述范围的，但是其所属跨国集团企业按照其他国家有关规定应当准备国别报告，且符合下面条件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在实施特别纳税调查的时候要求企业提供国别报告啊。也就是说你不能看他前面两个条件以为我这个没有满足任何一条我就一定不需要做了，未必的啊。他后面有另外的三条内容啊，一个跨国企业集团没有向任何国家提供国别报告的，虽然跨国集团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国别，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还没有建立信息交换机制的啊，或者说已经建立信息交换机制，但是那个国别报没有成功的交换到中国的，那你还是要准备的。所以我们跳开这些就是澳口的它这种法律法规规定来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国别报告它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的啊，讲下去针对民营企业的，因为外资企业它不可能说这个跨国集团最终的控股企业在中国境内是中国的这个居民企业啊，一般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主要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那么为什么他讲了那么多绕口的东西，说最终的或者怎么样子啊？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出于避税的目的啊，在白皮之前出于避税的目的，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是做成我们所谓的假外资企业的，反身投资。先投出去啊，然后再回来，那么除了第一层投资人以外，其他所有被投资企业啊，在中国境内的他的母公司或者说是那个爷爷公司全都是境外公司啊，全都境外公司。香港还算是好的，早年的那后来可能也有很多这种避税港的英属威尔金啊，这种毛里求斯都会出现啊。其实他们最后归根结底最终控制人都是中国境内的，所以这些规定主要是想穿透啊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四十二国公告之前，其实已经有过一个叫做实际就是管理人嘛，就是企业所得税法里面说的啊，即使你这个法人是在境外，但是如果他实际管理机构是境内的话，他认定为居民企业啊，他就这样讲。那之前也出过文件，然后包括那个中粮那些都被认定为是啊。居民企业，可能你觉得奇怪，为什么中粮本来感觉就是中国的，为什么它要认定？其实中粮你去看它的股权结构，它上面全是 BDI 的，啊，中国境内这个中粮，并不是它实际上中国直接去投的。所以，那么四十二号公告它这样一来，也就是这一类企业其实都应该报送啊国别报告的。所以我们说它针对的是民营企业，而且是针对走出去的企业，啊，因为你民营企业如果不走出去，你只是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关联交易的话，那么四十二号公告里面也说了，我原则上境内关联方之间的这个关联交易不是作为我关注的一个重点啊，不作为关注重点的。所以他关注的还是说你一旦走出去以后，你通过一些境外的可能有 STV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手段啊，税收安排，你把利润去转移到税率低那个实际税负比较低的啊那个国家，或者说境外的一些利润不会被中国境内啊，在境外继续再投资，主要是想控制这些东西，所以报那个国别报告。那么我们作为如果说是外资企业的子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话，那至少我是没有制作这个国别报告的义务的啊，大家这点可以放心，我不需要制作，我只需要去按照怎么说总公司就是谁需要制作这个国别报告，集团里哪个控股企业他会问我要求。提供那些他做这个国别报告所需要的资料，那我按照实际情况我报上这个资料就可以了啊，报上去，因为最终递交他们做完以后交到他们所在国的那个主管税务当局，然后中国税务局想要看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你。只有在什么情况，就是他下面说的，只有在他对你这个外资企业的境内子公司实际进行那个特别纳税调整调查的时候，也就是他实施正式的转让定价调查的时候，他而且要通过那个交换机制，他拿不到这个报告他才会通过你来要。那通过你要也不是你做，而是你去可能通过你投资公司，然后投资公司再到更上一层去找到最终控股公司问他要那个国别报告。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你的义务仅限于此去要求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做。 那么再看一下那个国会报告的一个报告的内容啊，昨天其实也提到了，它主要就是三张表，其实那么这里我主要写了两张，第三张就是一些其他什么需要说明的信息啊，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东西，主要还是一些规定的一些项目你要填写的，国会报告里面有你那个某个国家吧，就是说所得啊，那个税收、业务活动，还有各个城乡实体所承担的一些功能，承担的一些功能，这个要看一下。那么国会报告报送了以后啊，其实这里不应该叫做报送啊，因为如果你不是民企的话，你应该说税务局取得这些国会报告的资料以后，它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啊？它能用来干嘛？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对于一个单一的企业啊，仅就你一个企业，他如果关注你，仅就你一个企业的影响，在表一他的那个国会报告一里面有提到收入、税前利润啊，有收入和税前利润，就是收入我们说一开始分成非关联方、关联方和总计的，和那个税前利润，就是第四和第五项。那么这两项它可以还有一个叫做已缴纳切除的税，对，因为逻辑关系上是这样，你的收入是多少，那么你的税前利润是多少，它可以算出什么呢？它可以算出你的销售利润率是多少，它可以算出来，然后再把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税前利润它去那个除一下，可以得出你的税负率是多少，或者说你实际税率是多少。那么通过这样简单的一个关系推算的话，它可以判断你有没有激进的税务筹划，对于你单一的一个公司来说啊，比如说你，当然中国税务局关注的是在中国啊，我这个注册的那个外资企业，那么你通常来说你的税率应该不是25就是15吧，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的税前利润是多少？你相对来说应该是乘以20%或者15左右啊，我们不能说正好是这样，因为它已缴纳所得税是按照收付时间实现的啊，但是那个税前利润是按照那个权责发生时间的，这两个数字可能有年度的差异啊。但是它你不能出现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年度差异差得很厉害，你说最后算下来可能我实际税负5%都不到，那么它就拒绝的了。一般来说应该是超过一点的，因为你税前利润只是个会计利润，你到去真的去交企业所得税才会有纳税调征的啊，通常都会超过你算的那个15%-25%的，你如果低的非常多，那他觉得可能你这个里面啊是哪里有问题了啊，他只能知道你可能哪里有问题啊，一个怀疑。还有就是刚才说收入也是的，你如果税前那个利润去跟你的收入再去比一下，哎，他也可以发现说你这个利润率可能很低啊，很低。那么很低，当然很低本身不能说你一定有问题，但至少它引起关注，它要知道继续去看第二张表啊，每个城乡实体互相之间是不是啊跟你承担差不多业务范围的那些公司跟你一样低，还是说别人都高你就你低啊，但它这个就综合起来，这是一个对单企业。还有一个对单企业影响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一张表里面，它有雇员人数，那有雇员人数，有那个有净资产，还有一个税前利润啊，这三项。那么这个三项它也可以去匹配起来，拿综合衡量你这个企业有没有去转移利润的一个嫌疑啊。通常来说，这些东西应该是成正比的，也就是你的雇员人数越多，有净资产其实就是一些机器设备嘛。不停产越多，那么你的税前利润应该是相应的啊，能够体现出来，这些就是你占用的这些资产和人员的啊。如果你人员有一单很多，但是利润很少，那你就是一个怎么说，可以直接判断你可能就是类似于单一功能企业的啊，才会出现这样的。那倒过来的情况，说我这个公司雇员数很少，有些资产几乎也没有，但是利润很多啊，这种情况下，中国税务局可能觉得蛮好的。但是到了如果这个情况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就是实际税率比较低的地方，那会被认为什么？那就是很典型的避税港，因为那些地方他们实际没有什么雇员，也没有什么有形资产的，但是有很多利润留在那边了 那你就是有可能通过把无形资产的那个所有权，法律所有权扔到那个地方，然后让全球各个地方去交那个特权使用费，交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通过这些数字之间的关系可以去判断出来的。那判断出来这些以后，然后他才会去看啊，当然那个对中国有利的，他当然就不会特别激进了，不利的话他就必须想办法从哪个突破口去打介入，然后再让你提供进一步的资料。那么这是对单一企业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对集团成员企业的影响。第二些影响就是通过结合这两张表的内容发现除了你这个中国境内的企业之外，可能跟其他国家的企业之间有存在不平衡的地方。一个是第二张这个跨国企业集团成员实体名单里面有一个叫成员实体注册的成立地这个地方注册的成立地。那么这个是比较直接了，直接就看你是不是设在避税港。你这边到底钱哪里的？你钱中国什么没问题？那你钱出一个说我是在什么百慕大的，那他马上就往下看就看你那个主要的那个业务活动了嘛。那么某成员实体的雇员人数是不是与主要业务活动严重不匹配？因为你后面下面一张表的右边都是主要业务活动啊。有什么，比如说从研发一直到其他，你有哪些活动，你就在相应的这个格子里啊，这个企业啊，相应的格子里去打勾，有没有？那么它可以结合出来看，哎，你如果这个上面那个写雇员人数很少，主要业务活动这边几乎也没什么东西的，这个，但是利润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主要业务活动是不是与税前利润严重不匹配的？这是以国为单位来衡量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上面那张表，它的第一列它写的是什么？是国家、地区，然后后面呢，它没有像下面那张表这样，在第二列有一个该国家地区的成员实体名单的，它没有的。也就是说，在第一张国非报告表里面，它要填的只是国家。他看不到某一个企业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是以国为单位啊，这个叫国非报告。那下面一张表的话，它第一分类是国家，然后每一个国家里面具体哪些成员也要详细的列出来的。所以他在比较这两张表的时候，他只能看到总数，也就是他只能判断大概你这个利润转移有没有这个情况，然后有的话主要是在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国家之间展开的，而不能直接判断出来是在哪两个企业之间展开的。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当他确定了 OK 你这个我发现你有一些这个利润转移的情况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展开的话，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就是他跟美国之间进行利息交换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他也可以说请求美国那边去美国当地的企业去进一步实施调查，中国也同样的要求以中国境内的那个子公司进一步提供资料，调查就是这样去展开。所以这个国非报告它本身不能直接作为那个税务调查的一个依据，但是税务局可以根据发现的疑点展开对特定对象企业的一个调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风险控制对于中国境内的那个外资企业风险控制还是需要事先有一个怎么说准备，也知道它是怎么去运作这些东西，然后他看这些东西你以后应该怎么去从哪个角度去跟税务局去说明为什么问题它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国非报告以后是一个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这个报告表昨天也提到有增加了很多增加了19张。那详细的一些内容我不再讲了对于企业的一个影响，报告企业信息表这张表第一张表里面它有什么影响？一个是最终控股企业和你国别报告是相呼应的，最终控股企业其实这点昨天也提到的120企业集团最终控股企业和121这个企业的名称，这个你填那么他就知道我应该去到哪个国家去交换这个国别报告，去哪里去获取信息，从这里这是对企业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这里的话可能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 以前我们说如果他问你说你要揭示你的一个控股方或者最终控股方集团怎么样子，有可能那个时候你会想当然的啊，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啊，不一定很准确，但是这次他与国会报告相呼应的话，你就不能随便填了。更随便填了，因为你认为你这个企业集团最终控股企业是这家，但是这家未必是真的最终控股，或者说这家未必他按照他们所在国家的一个税法规定去准备了国别报告，或者他指定了集团的另外一家的去准备的，就这些情况你都要事先去了解好了啊，要跟那个国别报告相呼应的去了解啊，不是随便填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企业内部信息确保那个功能风险定位要准确。啊，什么叫企业内部信息呢？就是他说的你企业内部部门的信息，企业内部部门信息，这是最主要的地方。因为他说你每个部门的职务、业务范围和履行的这个业务流程，还有员工人数，跟员工人数。那么你这里的业务流程范围，就跟刚才国会报告表第二张表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实体名称右边不是有一些打勾的项目吗？啊，你的主要的业务活动是什么？那些东西你的名字在上面，你做这些事情的，然后你这边企业内部部门信息填写的时候，那些部门的所有的做的事情的业务加起来，应该是跟那边国内报告表里面是一致的，啊，是应该是一致的啊，不能说你这边勾了特别多，国内报告那边啊比较少一点，那你这个是有意的说让税务局产生误解，说你的工程风险并没有那么多。那当然你那个在那个部门的那个业务还有流程写完以后，你边上的员工人数那肯定要相匹配的啊，要相匹配的，而且你这个员工人数作为国别报告的一部分报送上去以后，整个中国加起来的人数也要等于国别报告里面填的那个员工人数的，所以这些东西事先都要跟你上一级或者更上一级的，就是说一些企业内部的一些管理公司需要去沟通的，就是大家在采集数据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一个口径去做，你那个员工人数又不说的话，很有可能在哪怕在中国不同的公司，有的是用月平均，有的用年底的一个，就是说截止12月31号的那个时点的数据去，那最后肯定会不一致的情况出现的啊，而且涉及到这个信息收集到填写完毕啊和对啊，这个时间周期很长的，你一旦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再去重做一遍啊，时间上也不够了，也没有谁有这个经验有这个能力去再去重新把啊所有地方都弄平，所以这个都是事先要沟通的啊，我们部那个集团内部啊是准备怎么去做这个规划和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大家这个标准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事先要了解，即使你不做你要了解。还有就是高管及股东的信息，就是那个300和400啊，这个高管和股东的信息它是用来判断关联关系的，所以这些地方也请认真的学习，而且有些信息可能你是不知道的，你需要问你的那个投资公司啊，很多我们接触下来就是我们那个股东的情况啊，什么董事会的成员有没有兼任啊都不知道，这都不知道啊，你需要更高层的人来协助你。固定资产还是这个表还是放在这边了啊，虽然内容不会讲特别多。那么无形资产交易表的话，它主要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哪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内容啊，关联交易内容，它说选权、专利、非专利技术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其实你一旦披露以后呢，是跟你的非贸付费挂钩的啊。就既然你都是那个无形资产那个叫什么所有权的交易嘛。你买进，当然最主要是买进了，你非贸付费挂钩，你付出去的时候当然也是这个名目的，所以你这边钱有多少金额，它完全可以根据你后面非贸付费那边，或者说你交了多少预期所得税啊，你有没有去做合同备案、支付备案那些东西去挂钩起来去看的啊。因为这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些企业是这样的，就是个别的项目它就是说原来它不是无形资产这个范畴的东西，它可能是劳务，但是大家都知道劳务有些东西时间长了隔了几年了，也有可能是一些带电的反正乱七八糟讲不清楚的东西，以后呢就一直挂在账上付不出去了，那付不出去以后呢，他能找资金公司找个中介，然后他出个主意，哎，这样的你就换个名目用什么什么东西，我重新做个合同啊，这样子就付出去了，那可能他做的就是跟无形资产相关的东西 造成了外泄，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那么在税务局那边，你的并发不会其实记录呢是一个无形资产的一个项目，你出去了。但是他倒过来看你填这张表的时候呢，里面是没有的，是没有那两张东西的。那能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有可能里面有名义变动过了，你用给他背了另外一个壳给弄出去了啊。所以一样的，倒过来是这样，你在这边填了以后，是不是兵荒不会的时候还是你这个名义啊？因为涉及到预计所得税的算法肯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注意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边写的那个关联交易的内容，它还要跟国备报告当中的主要业务内容去衔接的。所以国备报告别人填，但是我觉得那些打勾啊什么东西都是要你自己打好了以后去交上去的。因为特别是比如说你这边说市场调查呀、销售渠道啊、客户名单，如果我都有买进来，对不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的所有权的交易，我都有买进来。那么你业务国别报告当中主要业务内容里边，你就应该有营销。你花钱买的东西 ，ownership 是你就应该有营销，这些东西都要关联起来的，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专利、非专利技术，你说我有采那个。这方面的一个采购，我填到这张表里面，对吧？我采购，然后呢，我在国内报告里面研发的地方我也打勾了，我有这个功能。那这个时候不能说你一定有问题，但至少你要想好，税务局如果前面来劝你，你会怎么解释？因为现在很多调查当中，税务局那个中国税务局他就是在抓你是不是有 double payment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说你既然已经有自己有研发功能，为什么你还在向外面去采购这个专利非专利技术？还有就是你自己做市场营销的，你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客户渠道啊什么的，你为什么还要去采购那个品牌商标啊？他会从这些角度说你是 double payment， 所以那个付费的时候他也卡住你是不可以的，是这样。所以你要跟国备报告之间综合起来看。那么关联劳务表这个样式昨天讲过，那么关于劳务表其实跟前面那个无形资产所有权的一个交易表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是一样的，就是劳务方面也是跟非毛付费是挂钩的，而且这个内容更加的一一对应。关于交易内容选填的地方，它列举了很多东西，基本上我看一下你应该都可以啊，囊括里面各种各样的劳务费。那你这边填的是这样的劳务费，你最后去非毛付费的时候，你备案的合同里面写的这个劳务内容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啊？有没有对应起来？还有就是你国别报告里面的主要业务内容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采购了好多这种，就比如说这里有什么财务管理啊、法律服务啊，明显就是 back office 的啊那些服务，你采购进来，那么你那边表里面怎么去填写这个东西？你都要想好，自己先审慎性的觉得这里会不会有风险，有没有很奇怪的地方啊？有奇怪的地方你要想好，万一被问起来，我要怎么说明？所以我是建议最好是你在做这些事情就填这个表的时候已经跟境外公司说你的那个国别报告要怎么填就沟通好，有问题的地方你先写好解释啊什么的，要求境外的你上级的这个公司去确认这样的内容可不可以啊。因为在 BEPS 的环境下已经不是说你单一家企业去应对税务局，税务局问你什么你自己想一个编一个故事去跟他讲一下忽悠过去就可以了，因为你讲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全球其他的公司的啊，最好你不要 take 这个 risk， 写完以后你报上去让那个总部去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啊？可以的话呢，那你就是留着备用，你到税务局来问你就拿出去。那么除了这个表以外，我们讲那个统计资料对于这个企业的影响，统计资料的这个准备条件，我想不再复述了，昨天都讲过了。而且这个昨天如果没有听的同行，其实你市场或公告打开看一下，很简单，里面都有列示。那么关键是说什么？就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主体文档啊，主体文档其实是没有门槛的。就是对于这个需要做主体文档的控股公司来说，它是没有门槛的。那么集团已经准备的情况下，不论是否达到2亿都要交的，这是对于外资企业而言的啊。站在你的角度你来判断 只要你那个集团已经有准备主体文档，那么就不再看你是不是关联交易达到两个亿。所以这个跟同期资料并不是完全就是说一致的一个想法啊。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以前一直习惯于说2亿4000万我没达到，所以我就不用交主体资料了，主体文档也不用交了啊，不是这个概念。那么还有就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啊，因为你境外公司集团如果已经准备同期资料拿过来啊，到了你这个手里边，你不能就这样子，不管它是什么英文的还是俄文的什么东西，你就这样装上去了。因为实操公告里面说那个同期资料应该用中文书写的，同期资料是用中文书写的。那么现在是主体文档、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都这个三个文档合起来合称同期资料，也就是说主体文档也是同期资料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用中文书写。那么拿到集团准备的东西资料那个主体文档以后，你需要去做中文翻译啊，中文翻译那个中文翻译是需要非常当心的。这个一个是它的重要性啊，主体文档的一个重要性，还有一个就是专业性很强。这个可能不是一般的这种邮件说我这边做不了，我让什么比如说什么总经理秘书啊什么助理啊来翻一下，这个绝对不行的。这个太专业，这个万一出点问题，这个很麻烦了。所以我是建议你去，最好是就是你能够去找专业机构啊去翻啊。我说的专业机构不是专业翻译公司啊，有他们的这个翻这个也是有点吃力的啊，就是实际上在做这个业务的那些机构了，大家都知道。那个还有问题就是本地文档，本地文档的话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来到加工业务的一个算法。来到加工业务的算法，因为原来的话来到加工大家就按照加工费啊，而且来到加工是作为劳务交易的，作为劳务交易，因为他那个怎么说就是买卖那个材料都那个不做价，那要那个东西超过1000万，现在他说你把那个材料都加上去啊，购销都加上去这个材料费来看是不是超过2亿啊来确定。那么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你加回去以后啊，比如说我原来进出这材料是1000万的，我在1000万基础上可能我加了个20万块钱的那个加工费，那么我现在销售变成1020万啊，这就构成了我一张就是一个完整的 CR 在这个地方。那一旦这样以后呢，它会以这个1000万的成本和1020万的销售收入来衡量你的最后的那个利润水平，然后用把你跟谁去比，就是去跟正常的就是说尽量加工啊一般贸易啊这种企业，就是你的可比对象就被这些企业了从数据库里面去抓取。那这样一比下来就会出现个问题，因为他现在是简单的在你这个20万的加工费上面去加了1000万的材料，分子分母同加1000万一个材料。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是花了1000万去采购材料的话，我加工完了卖给对方，我不会只加20万的加工费，不会加。为什么？因为这1000万是占用了资金的，还有1000万如果这个存货的所有权在我这个出货之前是放在我的仓库里的，这个所有权是归我的话，我还要承担存货的保管风险的。那么这些都是成本，我正常第三方交易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些成本想办法放到我的销售价格里面去要收回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应该是收21万或者22万这个样子，而不是仅仅是20万啊。所以说他这样就是简单的把分子分母都扩大1000万的话，那筹出来的一个利润率肯定对你是不利的，因为你现在就变成比如说20万去除以1020万，得出来的是你的一个怎么说毛利率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可能是22万去除以1020万这个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如果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在于我的存货啊，我的存货还有我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这个里面占用资金的有一个成本的啊，占用资金成本。因为我现在以前我可能应收只要应收20万对吧，或者但是我现在变成应收1020万了，我直接尝了肯定这个资金占用成本。那这个应收应付和存货应该我们叫有一个叫资本性调整，就是调整里面的一个账款那个利息啊给我带来的影响，调整这个东西的。但问题是2号文38条规定不允许做资本性调整啊，不允许做资本性调整。 而且资本调那个不允许做资本调整这一条二号文目前还是有效的，就自销公告发布以后，他并没有把二号文的这一条给废掉。那如果我现在就是结合这两个同时有效的一些条文来采取，变成了你来料加工也要按定量加工的这个方式去还原你原来这个数字，然后跟其他的定量加工一般的企业去比，但是他又不允许你做资本性的调整，也就是明摆着你是吃亏的。你说外部企业来说，明摆着是吃亏的啊，所以有可能的话，你来料加工，要么你就改变贸易模式啊，做来料加工其实现在的这个环境来看，对你并不有利啊，你要求改成其他的。如果是关联房间，其实改成定量加工对你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材料费说应收应付，反正是那个关联公司之间的那个资金流还是很好控制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回去测算一下啊，你来料加工情况下是这个情况，当然还要分增值税啊结合起来看，来料加工和定量加工情况下到底哪一个对你的是更有利的，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么一个比较，然后提出你的一个想法或者建议啊，给总公司去要求他们啊，尽量去改变一下交易的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你，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不对性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对于这个代付做出一个积极的应对。那么本地文档的一个新增内容啊，你昨天讲比较新增，我只讲新增的内容部分，对一个企业的影响。一个是涉及本企业或者对本企业产生重要那个产生影响的重组或者无形资产转让情况，以及对本企业的一个影响啊，这个不展开，这个先你我读过去，你看那个它里面所要你披露的那个内容啊，你感觉一下就可以知道，一个是无形资产啊，还有交易定价要素影响啊，包括这个无形资产以及成本契约市场影响等特殊因素啊，这个也是无形资产。第三个，地域特殊因素对企业创造价值创造的一个贡献的计量及其归属，这还是无形资产。企业集团利润在全球价值链中分配原则和分配的结果啊，前面一二三四看完以后，你已经明显感觉得到了他想要干嘛。你本地文档新增的内容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集团如果赚了很多利润的话，那么刨去一些常规的利润，剩余的都是无形资产所赚来的利润。那么这些无形资产赚来的利润，你到底给它分配到哪里去了？换言之，是不是被公平的分配到啊？按照大家的贡献分配了，还是说我中国有没有也分到一点？啊，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管你去怎么分析怎么样的，你只要你啊写的时候有这个思维在脑子里面，你就知道是想干什么，那我应该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是被分到的，那么你可以很正常啊，名正言顺的把所有该写的东西写出来，告诉他我是这样分到。但你如果自己都觉得我应该分到，但是没分到的，那你写法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不一样的。当然，同时写这些东西啊，这些关键的内容，你可以去看在那个主体文档里面都是有描述的，都有描述的啊。关于全球的一个分配啊，然后我的无形资产是怎么来，比如说去分配的，就是。无形资产的开发是哪里来做啊？利益分到哪里？这个在主体文档都有，你去参考那些东西啊。谢谢，这个是本地文档对那个写一下。还有就是关联股权转让，还有关联劳务两大部分啊，新增的内容，这个是对企业的影响啊，很明显，关联劳务是对你的非贸付费产生影响啊。现在其实已经很紧了，非贸付费，那么关联劳务要求你再这么披露的话。其实在实务当中，我们有时候去做那个合同备案啊，要看对方就是税务局的一个说的难听点，就是看他的水平了啊。有些情况下你资料并不是很全，也说的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可能你也通过了啊，也有这种情况，你说就这样混过去了。那现在他让你孩子这次去写下来，写在本地文档里面，所有的这些情况啊都很详细的写，那你就混不出来了啊。那边混，你这边不能用省略号去混了。你要都写出来啊，这个是对于专业性的要求啊，这个非常非常高，这对于企业的一个应该说是负担了。关联股权转让也是啊，有些内容你是拿不到的，你需要问上一层的一个投资公司啊，去要求这些信息。还有就是你写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要看啊，跟你是不是去做过备案，然后你按照什么方式去纳税了啊， 纳税金额，税务局那边是不是认可，然后你的定调和你的资产评估报告啊，是不是跟你后面那个交易价格之间是能够起那个就是支持的一个作用的啊，也就是他这样写，也就意味着你在做本地文章的时候，其实你要取得定制调查报告啊，比如说你要取得这些东西啊，通常你现在是拿不到这些东西的啊，你要去取得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取得这些东西以后，这些东西是不是本来是英文版的，你要去看一下资产评估报告，可能不大会，因为如果标的公司是你的话，不会用其他语言，但是定调查报告未必的啊。他是如果外国投资者，他要看他找来的人去定制调查你，有可能他给你的报告是个英文版的啊。那么你既然我刚才说了本地文档啊，统计资料的一部分都必须用中文的，所有的这些调查啊，包括你拿到的股权转让的这个合同啊，股权转让协议，这些有可能就是一般的啊，就是我们说企业可能五六月总会要，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要翻译成中文啊。有些它特别厚的、特别严谨的集团，给你搞个一百页，你也要翻成中文的。而且我们尝试过，不允许摘录的，不允许说我认为这些是主要的内容，我给你抄本翻译出来，其他部分不可以的。要全文翻译的，全文翻译。不，他怕你说你有选择性的，就是对你有利的啊，都给你翻了。其他东西隐藏条件我不知道，几乎我看不懂英文，你就不翻了。即使他看得懂，他也要你翻啊。所有的内容都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被测试方选择之理由啊，首先方法选用，还有不管什么方法，它都要说明这个你对整体企业的一个啊利润、剩余利润的一个风险程度。那么这里就是说本地文章新增内容，大家看到主要三大块，无形资产、关于股权转让还有劳务交易。那么关于股权转让，其实你能够做承诺的空间不大的，因为这个交易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决定价格的也不是你啊，你只是记录下来事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履行你该做的一些申报义务。剩下的关联劳务和无形资产都是和税贸部门相关的，都是和我们相关的啊。那么之前我们二号文的时代下面，关联劳务和无形资产，我们不会单独在那个统计资料区单独出来一个章节啊，我专门去详尽的描述这两个内容，一般不会去这样说的，这个有点感觉就是自报其短的感觉，不会去做的。那么通常我们都是怎么样的，就是发生了多少，跟谁发生了多少这个关联劳务交易或者无形资产的交易，那么金额对吧是多少，然后就一笔带过了，就这样一行两行一笔就带过了。然后后来呢，去选择方法或者说选验证对象的时候，绕来绕去总是绕到一个结果，就是以公司整体作为一个验证对象，不会分散去验证的，总体是个验证对象。然后呢再绕到交易定律法，其他方法都不适用，反正就绕到这个方法。所以很简单，整个公司利润水平是多少，看人家一起就结束了。那这个其实我们说是一种间接的一种方法，它的逻辑就是说不管我关联劳务那个无形资产还有有形资产交易分别是不是并且合理，把他们所有的结果都捏在一起，最终是不是合理啊，最终合理我就认为其中每一项你就不用单独来深究了，这是间接的验证方法。那现在自查公告这样的披露要求他当然没有说你一定要分项的去验证，因为以什么为测试对象那个验证的主体，这还是看那个转定价原则上面应该怎么样分析出来的，而是说你既然这样写的话，很多情况下你不得不去直接验证了，你逃不掉这一块，你不能说我看付完以后我还剩多少利润，而是说付之前你的有形资产交易给你带来的利润是不是合理，然后分别验证你支付的劳务费是不是合理和无形资产的使用费或者那个所有权的费用是不是合理，就变成分项的这个状态了。这样的话是很有难度的，至少就是说改革技术不管，我们目前的一个数据库，你说要求对无形资产和劳务进行单独的这样的验证也挺困难，因为这两项东西本身无形的，而且各家都不一样的，我很难找到真的可靠的可比的一些对象去分析。那既然大家都讲不清楚啊，税务局也讲不清楚，那最后这些东西预计将来就是肯定会成为就是税企之间税务调查之后就是相互那个磋商啊扯皮啊，肯定就在这些领域了。根据现在经验，就是对于生产性企业那些有形资产的交易你这个 那怎么说 TP 可能税务局认为你有问题，那大家调查了来谈，对于这一点达成共识是很快的，啊，税企之间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争论不休的那些地方了。相反，现在很多案子拖的时间比较长，都是最后在无形资产和关联劳务局，因为谁都说服不了谁，这个东西因为本身很难量化，都是定性的比较多一点，定量的很好的。那大家扯这个东西，他觉得你这个无形资产值一个亿，企业说我这个东西根本一文不值，就是这个差异会非常大。相对无形那个有形资产来说，有形资产只是说一个点两个点的差异，它会差很多。所以这方面税务局在研究，那么我们也是要跟着他与时俱进啊，一起前进。那还有一个就是竞争关联交易类型对企业的影响，对企业的影响啊，金融资产的转让。其实呢，这个关联交易的类型是增加了这个类型，但是对于我们外资企业来说很少见啊，一般不会说我外资企业去向其他那个关联，而且还是关联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啊什么这种，这不大有的啊。股权投资可能会有，在那个企业内部那个重组的时候可能会有啊，你把你投资的公司转给其他人了 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个这个影响不大，我觉得。还有就是无形资产方面那个其实也不是新增啊，只是说他更加关注一些东西。那么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呢是政府许可啊，你知道有些行业你是要一个许可证，要许可证啊，比如说你药品生产有个许可证，还有这个药品销售要许可证，药品进口也要许可证，都分开来这个许可证，有些特殊商品你是生产的话全都要。那么他就是说把这个政府许可给放到了无形资产里。那么无形资产在我们这个四项公告里面，也就是税法的那个理解里面呢，无形资产是能够给你企业将来带来一个超额利润回报的东西，也就是他认为这是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在放到这个无形资产里面啊。但是比如说我现在结合上面那个就是说那个股权投资的那个东西啊，我投资了一家拥有某一项政府许可的公司，我做他的母公司，我投资进去了，然后投资进去完了以后呢，我再把他的股权转让给另外一家我的关联公司，那么这样一个交易里面肯定你就那个金融资产的转让这个交易你肯定就是属于这个里面的，因为就是股权转让，那这个时候来确定你转让价格是不是合理的时候，税务局就会说哎，你这个那家被转让公司是有政府许可，如果对那家公司进行评估的话，那么这个政府许可应该是有价值的东西啊，虽然不会在账上体现，应该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你这个转让价格如果偏低的话就有问题了啊，你应该这样说。但问题就在于如果去评估你被你转让的一家公司啊，有许可的一家公司，在评估准则里面政府许可是不值钱的，政府许可是不值钱的，就是他只要是开放可以许可的，你按照达到某一个条件你就可以去取得去申请这样的政府许可的话，那么这个政府许可在评估的时候作为零处理的，那最后就会出现矛盾。那么评估报告出来他说这块东西是零的啊，没有价值的，但是我现在税务局说这个东西应该有价值的，那么这块价值到底谁来决定？那这个看一下，前两天那个我们税务那个转让定价税务系统那个群里面也有税务局人在问这个关于那个评估啊什么事情啊，还是说希望42号公告里面能够明确一些评估的这个规则，什么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评估啊？然后我给他们回了一下，我说不是那个42号公告应该评这个决定怎么评估啊。你是应该税务局你的官员应该去学习评估准则啊，因为这个是跨界的东西，别人已经有准则你不去学，你说你税务要规定另外一套东西，那给企业会带来困扰的。所以这个只是想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税务局它都能达到这个层次啊，对无形资产的理解，但是我们作为企业我们要尽量走在税务局这个方向以前，你要去跨界的多方位的去了解至少一些基本的知识啊，基本的常识。那么如果税务局 以后会讲一些这种无理的要求，明显违反一些准则的东西，那你可以跟他去拒绝。否则我相信我刚才这个段子我不讲的话，他来呛一个你凭感觉也会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这个证据的应该是有钱，就是有价值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无形资产的转让，那如果这个无形资产不管是使用权所有权，它转让的时候呢，往往会伴随着功能的变化，这一点大家注意，就是你不是光披露你这个交易而发生的，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交易客户名单啊，销售渠道啊，我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我一旦发生这个交易，就意味着随着这些无形资产被转移，它的功能也是随着变化的啊，特别是所有权。比如说我现在当我从另外一个公司这边买了客户名单和销售渠道，我把它买过来，买了以后我当然是付钱了，那这个伴随着什么功能变化，就是买过来以后这个功能就是我的了，对吧？所以税务局他关注并不是说你这一次交易你付给对方的对价是不是合理的，他还要关注你将来既然你买过来以后，你从今以后开始自己做这个事情了，那么按照承担的功能风险和应该取得的回报成正比这个关系来讲，那你今后的一个利润水平应该高于你买入这些无形资产之前的利润水平啊，就是将来的事情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倒过来也是的，你如果把这东西卖掉了以后，那你应该收钱的，那税务局会关注，特别关注你收的钱是不是过少，因为他知道你一旦卖掉以后你再也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将来的利润水平会下降的，你现在不卖个好价钱，我不问你收点税以后收不到，是这样的考虑。这样的案子往往出现在哪里，就是说有些情况是这样子，我有一个境外公司，他现在中国成立一个代表处，代表处大家都知道，做那些辅助性的这种联络性的活动，但是也有这个市场开拓、市场调研的。他可能在中国经历三年的时候，为了给母公司介绍一点这个中国境内的一些 business 的话，已经有一些客户名单啊、销售渠道在他手里面了。然后他觉得市场成熟了，成立子公司，成立法人，然后把那个代表处给关掉。那这些资源自然而然的就由那个子公司去继承，那这个时候境外母公司的税务局会牵连境外这个公司的，他说因为代表处是非法人，所以代表处的所有东西所有权都归总公司所有，那你现在等于说是无偿的，你新设立的子公司拿到了这些那个客户那个名单、销售渠道的话，他是应该付钱的，要付给母公司一笔钱的，这也是一个最佳的问题，这个是实际案例碰到过的。那么 OK， 时间不多了，那么讲第二部分，就是结合于四条公告的风险应对方案啊，刚才已经讲了一部分了。那对当前业务及架构进行调整，这是第一，当前的业务及架构，业务是你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些业务架构，跨几个法人之间的那种。那一个就是避税港结构的一个拆除啊，避税港结构拆除，在现在全球办事的环境下面，避税港已经意义不大了。大家都连成一张网，然后有信息交换机制啊，包括金融机构的这种账户信息啊，都可以将来变得越来越透明的情况下，你避税方面都避不了，就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能拆除的就拆除啊。当然，拆除的时候，在拆除这些结构的时候，必然会碰到股权转让，啊，等于他们本来是中间导管公司嘛。当公司的话，那么你一旦拆除的话，你不是去合并，就是去转让，反正总会出现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又会跟你那个直接或者间接股权转让去挂，那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啊。在中国，你会不会被作为一个被转让的一个标的，最终标的物啊，受到中国税务机构的一个关注，重新审视导管公司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啊。有些导管公司，特别像公司，早年的时候中国可能开放度不够，都是通过香港在做，那么现在逐渐已经把业务啊那些功能全转到境内来以后，其实香港在那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可能就是一个 holding 在那边，它没有任何的其他功能，也就有一两个人在那边做那些 secretary 啊这种事情，那所以你重新审视一下，如果它没有必要存在的话，你就不要放在那边了啊，完全没有意义不要放在那边，因为最坑人的就是有企业。他是总公司是在那个香港，然后他香港在又在香港设立了一个 招揽公司，再投资到综合性的融资。那么这个时候，当他去申请说什么我要享受什么5%这边人汇回的那个优惠的时候，那么他要证明的是他接受他这边人的那一方是有那个怎么说是一个实际受益人，还有一个实体经济在那边。那但像他这个招揽公司什么都没有，虽然他的更上一层还是香港。啊，他这样这个导管公司存在反而阻碍了他这个享受税收优惠啊，这个是你重新审视一下。还有就是重新规划你收回投资的一些手段，也就在目前这个状况下，特别非贸互惠也那么强化这个监管的情况下，你要看收回投资未必一定要在税前去做，未必要在税前去做，你可以放到税后去做的。啊，税前因为你本来就是只是想少交25%啊，这边的企业所得税，对不对？但是你真的整体去算也不一定，因为你这个前面有很多风险啊手续，少交了25%，但是你交了10%的预期所得税，对，你作为收入，你回去本国以后，你可能还要补一点的税。那你如果放到税后，这边交了25%，到回去以后同样还是要补一个差价，那未必说税前就一定有利，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税前去拿回这个投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当最终控股公司没有准备主体文档的时候，尽量控制放在交易中啊。我们就说了，因为主体文档到底要不要准备，这个东西没有门槛。万一你这个最终控股公司觉得自己哎呀规模也不大，关于交易也不是很复杂，算了，我也不准备了。但按照中国的这个12号公告，你如果关联交易总额达到10亿以上，你还是要准备同那个主体文档，而你又准备不了，总公司又不想准备，那这件事情推来推去。最后就是说日常的这个纳税的事情，你还是在中国，你受的影响最大，税务局肯定是找你麻烦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尽量控制了你关联交易的总额，包括国内的关联交易，你最好就不要去突破10亿啊，不要突破10亿，那么绕开这个主体文档的一个准备要求。那么现行的转让定价啊，符合现行的转让定价政策啊，这是应对的第二条，第二条。那怎么符合？主体文档它要求披露的什么？关联劳务的转让定价政策、整体的战略、无形资产相关的转让定价政策、融资安排的总体转让定价政策啊，这些总体的所谓 pricing policy 都是在主体文档里面已经体现了。那么你首先要符合的第一点就是你现在所执行的各项交易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是不是跟这个主体文档是一致的？不产生冲突的是第一步啊，就是你跟主体文档，也就是怎么说，应该说纵向的来比啊，自上而下的你是不是一致的？然后是横向的比较，国别间是否政策一致？啊，同为生产型的企业，比如说啊，定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是 cost plus， 那么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者说中国境内其他类似的企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国别间政策的一致，还有就是价值链与定价方法是否相匹配的。因为主体文档里也会说价值链啊，我们说什么叫价值链？从开始到结束，这个价值是一步一步怎么创造出来的啊？怎么创造出来？那你说我的定价方法，比如说在价值链里面，我是一个生产型企业，那么我的定价方法就是 cost plus， 那就是 cost plus。那么我一旦 cost plus 以后，在这个价值链整个链条上面来看，我的下游，也就是那个专门去管营销销售的公司，它应该是什么方法？啊，我们一般会想当然的，它三个就是三个公司，它一定会说我在我的统计表里面，我就写我是 retail finance 的，对不对？我是市场销售价格减去利润以后得出来，就我是销售公司嘛，很正常，我用在销售价格法，对吧？但是你想放到整个价值链里面，这两者的写法是有矛盾的。是矛盾的啊！我是用 cost plus 卖给我下家的一个贸易公司的话，那么贸易公司他写他的定价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写他的上游企业按照 cost plus 定价啊，也就是说竞争对象还是这家生产型公司啊，他只能这样写，他不能写自己是 retail minus 啊，因为 retail minus 出来的一个价格和生产公司cost plus 出来的两个价格未必重合在一个点上面。这样的话，你这个价值链就怎么说，中间要么断了，要么重叠了，啊，这不是一根线，两根线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举例啊，就是价值链和定价方法是不是匹配，这个要去看啊。这些工作都是你 以往啊，目前为止八年间从来没考虑过啊，按照原来的话我们不会去考虑别的东西的。那么现在的话，你必须看看左右看看，前后看看，上下看看啊，都要去看一下，关心一下。那么还有就是符合中国企业的一个功能风险定位啊，是不是合理啊？这里我因为啊，事前呢就是一个国内报告表里面的一表案啊，试着填了一些东西进去，比如说上面一个表里面填了中国和爱尔兰两家啊，他们的一个收入情况啊、利润、所有资本都填了。然后下面一张表就是分国的中国啊，里面详细展开，实际成员有两家 AA 制造公司及吉贸易有限公司，然后爱尔兰有一个 IP Company Limited 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些打勾的，从这个内容粗粗一看，你就可以发现可能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要看你自己的功能定位，因为在这里面说你中国公司啊，整个中国有一万个人，流程收益有多少？有七个亿，大概七个亿，但是你的整个的收入有多少？38亿，啊，缴的利润，缴的那个所得税也是偏少的，1亿3000万，对吧？1亿3000万，这个资本是多少？6个亿，啊，后来有形资产更多，9个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一个人生收益是七个亿，但是爱尔兰公司非关联收入零，关联收入有多少？3.18亿，也就是说他的所有收入都来自关联方啊，配合他下面打勾的地方说持有或管理无形资产，然后还有集团内部融资这两个地方打勾，你也可以看到了他的收入既然是全来源于关联方，也就是全都来自于关联，从关联方收取的那个特权使用费以及利息啊，借款利息。那么他的定位就是这样子，而且他那边雇员人数只有一个人，有形资产只有2万块钱，也就是一个人加台电脑啊，注册资本100块钱，但是流程收益有多少？12个亿，在里面。那这样结合起来一看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利润可能往岸去转，然后再分别再来看 OK AA 制造公司和 BB 贸易公司，那做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啊？比较典型的生产公司管采购和生产制造，贸易公司管那个销售和市场营销或者生产的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他至少有理由怀疑，就是说一个就看你两家公司账上啊有没有对这个爱尔兰公司支付这个特权使用费或者利息啊，如果有，如果 AA 有 BB 没有，那么 BB 先放一边，对 AA 有的情况下他并不要求你提供其他资料来确认你这个对外复归啊是不是合理的这个金额啊，你有没有参与其他的活动啊，这是一个啊例子。所以说作为报告即使是通过交换获取的，那么你作为本地企业还是应该提前知晓啊，提上去以后客户就会怎么看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去看凭经验慢慢的去分析这个情况。那么最后一点企业的应对就是完善企业内部的资料啊，所有做的这些东西因为你都要写到本地文档里面，那么有很多东西一个是被查的，或者说税务局过来问你，你要说你解释的，这些东西都是口说无凭的东西啊，特别是那些劳务交易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要完善的是什么？关联交易的合同啊，很多关联公司之间交易其实没有合同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造成有很多就是多年挂上的税贸付不出去的啊，代垫啊什么，因为它没有交易合同，过了一年两年根本就没法出去了。实际受益人的证明材料啊，劳务受益性的分析材料，技术先进性的证明材料，还有部门的规章、汇报的体系，这些东西都要成本的啊，都要成本的，否则你填不了这个表啊，你也写不了那些本地文章啊，没有，不能说让我财会人员自己拍脑袋随便写一个，因为关系太重大，我不建议大家随便就是说这样去写啊，因为转让定价它调查追溯期限是10年的。现在写完了，明年不来查你不代表你没问题啊，十年以后给你翻老账，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时间轴来排每一项要做的工作，你可以发现现在是8月份，如果现在8月份到12月份是准备主体文档的啊，其实时间已经很紧了，8月份到12月份一共才多少时间？5个月啊，5个月绝对是很紧张的事情，通常集团都放1年以上的时间，5个月时间准备主体文档， 准备完了以后，2017年1月，比如说翻译啊，你要翻译一个月，分析主体文章，还要找出主体文章的规定跟你现在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啊，然后把这些内容提交上去，2月到3月之间重整交易的架构啊，然后呢，在那个审计报告出来之前，可能你还可以追溯去调整2016年度的交易结果去做，做完以后，那么关上审计，到4月份的时候啊，审计完成上报数据。那么是集团那个国别报告完成，那5月份的时候你抄你本地的文档，啊，抄你完了以后，你还要结合他做完的国别报告最终调整啊，到6月份的时候完成本地文档，在6月30号之前啊，按照这个市场化公告完成，这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完成，你想我按照现在的排没有任何空档，因为是很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时间紧迫，你要出的这些啊，就是这个所谓。啊，应对体系要完美的把你的这个审查递交方面的一个对比掉啊，那开始行动责任进行来履行了。所以总体而言，现在啊，自查工作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让你告别模板式的一个完成任务。你做一个报告啊，以前有很多啊，一开始可能我们说啊，四大呀一些机构会做，但是做到后来你会发现很多农户的事务所他都说自己会做了，其实他们都是用了同样的一个模板。啊，网上下载同样一个什么 ADG 审计公司的什么模板去改，大家都是这样去做的。但现在的市场公告已经确定了，你无法用这个模板式的东西去完成，必须是定制的，每个企业都是定制的，而且要根据你这个企业已经有的那个主体文档、工业报告，所谓有个全局观的平衡。啊，那这个平衡就是需要专业的水准去做啊，就不是靠 PPT 能做出来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大家要首先要就是说心里有个概念啊，不要就是说啊，因为我之前的二号文下面做什么东西我也不看，我也不知道，现在东西我反正也不看，对方说比较困难要提价了，所以我就稍微加一点价去做啊，这个不是，这个跟价格不是成正比的关系的啊，还是要看里面的一个专业程度。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话应该前面一小时我就讲到这里吧。